我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讲义，大家能看得到吗？好，我
都看到了。
看到了哈，好，英文呢其实还蛮多的哈，我本来打算是反正今天是要看这个希伯来书11章跟12章，结果后来在准备的时候发现这个2章经文太多哈，没办法，所以呢。我们今天先跟查11章跟12章的前面的17节，那12章的后面的这一段跟13章呢，我们留到最后一次啊来讲啊。那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呢，叫做呼吁持守信仰啊。大家可能都知道哈，这个希伯来书11章呢，是圣经里面最集中的谈到信心的一章啊，叫做信心篇啊。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哥林多前书哈。13章哈是讲到爱啊，讲到爱最多的一篇啊，被称为爱篇哈。那希伯来书11章呢，被称为信心篇。所以，我们今天要集中的来谈一下信心哈。然后也在12章里面呢，除了继续谈信心之外，还有一些劝勉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教导在里面啊。那这个我们因为这个主日学的这个课程安排的缘故哈，我们。没办法这样逐章的按照顺序来讲哈，所以呢，这个第11章的前文哈，11章的上文是第10章啊，第10章尤其是第10章的19到39节的部分哈。那这个呢，实际上是在我们在第八课的时候，我们今天是11课哈，在第八课我们讲到这个被道文中心的时候啊，仔细的看过这个第10章的19到39节经文，然后后来。在第9课跟第10课呢，我们就跳到别的地方去讲啊，去讲这个圣约跟敬拜啊，圣约跟敬拜。所以，我们今天再回来看这11章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这个11章呢，所有的书卷都是一卷书，还有提示这个希伯来书，我们认为它是一篇很长的讲道哈。用像一个讲章的形式写的，所以呢，所以要注意这个上文啊。那第10章的19到39节呢，是很长的一段劝勉啊。在这个最后一节，在第10章的39节哈、里面讲到说哈、说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哈、这在这段的劝勉，很长的劝勉的最后一节，最后一节他说，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乃是有以致得救的人。所以他写这篇讲章的时候，他讲到这里，圣灵就感动他哈，要来集中谈一下哈，什么叫做信心？什么叫信心？哈，这是这一段的上文哈。那11章的1到3节啊，这边呢是很清楚的，把我们为我们为信心啊来下个定义，或者是更清楚更。比如说哈，是把这个信心哈，信心的一些最重要的特征哈，来告诉我们哈。那这三节经文可能也是很多弟兄姐妹都很熟悉的哈。我们先来看啊，11章的1节啊，告诉我们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凭据啊。这个实底呢，原文哈、是翻成把握哈、翻成把握，所以你看这个中文的这个文理本哈、文理本它是怎么翻？他说信者，这是比较文言文的哈、信者所望若既得，虽然是我们信心不够，但是呢，又好像已经得到了一样哈、那是有把握，是有底子的哈、是实底啊。未见而可凭，虽然还没有见到，但是我们有这个确据啊，我们有这个确据啊，这个确信这边是打错了，应该是确信啊，确据哈。这11章第1节，这边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说哈，真正的信心哈，它的客观性哈，我们的信有没有主观性呢？有，但这个主观性哈。是建立在这个客观性上面，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确据哈，有这个实底在里面，所以呢，我们的信哈，我们的信是有把握的， 我们的信是有把握的哈。我们的信呢，可能可以看作是有三个方面的，有三个面向哈。一个是知，一个是情，一个是义哈。我们的信里面呢，有这个认知的层面哈，也有这个情感的层面，就是我们认同啊，我们认在情感上认同，我们在认知上哈，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的信是真的。我们情感上也认同啊，那我们认知了又认同了之后呢，我们就有这个，我们就有意志上的降服，我们就可以坚信啊。那因为这样子呢，我们就这个信是会产生行动的啊。这个信心呢，真的信心有它的积极性啊。当我们有了这样的信心的时候，我们会产生对神的这个主动的顺服哈，这就是这个第二节所说的。他说，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哈，得了美好的证据。这个证据呢，新译本哈翻成这个啊，古人在这信上得到了称许啊，这是英文说 commended for 哈啊，这是在这些人呢，这些十一章里面啊，下面要列出很多的伟大的信心的伟大的榜样啊。里面就讲到这些人啊，这些古人，对当时人讲是古人，对我们来讲更是古人哈。他说在这信上得了美好，他们都是有这个啊，有为信心做了美好的见证，为信心做了美好的见证。所以呢，啊，他们的见证都是借着他们的行动啊，让我们看到的哈。哦，真正的信心有这个积极性在里面哈。能够让我们产生对神的主动的顺服啊，所以啊，就像雅各书所说的一样哈，他说这样信心如果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哈。希伯来书的信哈，跟这个希伯来书的信呢，跟雅各书的这个信啊的观念哈，相当的接近哈啊啊并不是说他跟保罗的因信称义的这个信哈。啊，是有矛盾的哈，没有完全没有矛盾哈，但是呢，有不同的偏重哈，不同的偏重，所以呢，希伯来书的这个信啊，希伯来书的信跟这个雅各书的这个信哈，是很接近的哈，观念上是很接近的。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真正的信心一定生发出行为，一定有这个啊，因为对神的主动的顺服哈啊。而产生出来的行为哈，这也就是这个如果你喜欢听唐崇荣牧师的讲道的话哈，或唐崇荣牧师的讲座，唐崇荣牧师常常提的一个观念就叫做被动的主动哈，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哈。我们为什么叫被动的主动呢？我们为什么是被动的？因为我们之所以能够信哈，是因为神有这个有神把这个信心哈的实底跟确信已经给了我们哈，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主动是建立在这个上面的哈啊，所以我们是被动的主动哈啊，我们因为有这个客观性，有一个客观的事实在那边，所以呢，我们能够信哈，所以呢，这个信心的基础在什么地方呢？信心基础在神的啊话跟神的信实哈，神的话跟神的信实里面哈，是一张。第三节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借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被造物绝对不可能成为其他被造物的本源，我所有的事都是神造的，都是神造，甚至包括我们的信心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能够认识这个世界啊，我们能够认识这个世界上的万物啊，这个能力这也是神所造的，神给我们这个智慧，神给这些科学家智慧，他们就能够去研究神所造的这个世界，从这里面找到神在这个世界里面所赋予的所有的自然的规则啊，所有自然的规则这些啊，都是神所造的啊，所以呢，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啊。诸世界，这个诸世界呢，可以翻成 众世代，可以翻成宇宙哈，所有的时间空间都是照借着神的话造成的啊啊，这是另外哈，要稍微提一下哈，我们因着信啊，希伯来书哈这个十一章里面有十八句话哈啊，是从因着信开始的哈，因着信。翻英文的话哈，英文的话，这些话都是从 by faith 开始的哈。那中文因为这个语法的关系，我们把这个因着信呢，在这句话里面把因着信没有摆在最前面，实际上文法来说是在最前面的哈。所以这是这个因着信这十八句话里面的第一句话开始。所以实际上这个提到这伟大的信心榜样，我们的第一个见证哈，其实是我们哈，第一个见证是我们哈，我们哈，所有相信的人哈，我所有的人都是因着信，我们因着信知道这个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啊，所有的信心都建立神的话跟神的信实的基础。话在创世纪第一章说起初神创造世界。啊，这是一切的基础，没有任何一个人啊有办法啊，没有在神造世界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在那边哈、啊，可以亲眼看到神怎么造这个世界，因为我们是后来才被造的哈、啊。所以，但是我们凭着信心，就是因为神的话这么说，我们就相信啊，这是我们信心的一切的信心的基础啊，一切信心的基础是神的话跟神的信实。所以呢，这三节经文呢非常短。但是非常的重要啊！这三节信心告诉我们信心的真正的含义在什么地方啊？好，这也是我们明白了这些之后，我们才能够往下讲啊，才能往下讲。那下面有一大段啊，十一章从
就是因着信
开始到这个到结尾哈、啊，讲到这个信心的伟大榜样哈啊，也都把它称为信心的名人榜哈、啊。首先要说明的哈。把这些信心的名人榜啊列出来哈、啊，并不是只为了只提供我们一些资讯而已哈、啊，而是要鼓励我们来效法，鼓励我们来效法这些信心的伟大的榜样哈、啊。希伯来书前面六章十二节说哈、啊，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要效法那些凭信心的人来承受应许的人。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这一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他们的见证。首先我们来看哈，今天经文很多，所以很多有些经文呢我没有打列出来哈，大家得手上要有圣经哈。好，首先我们看到哈亚伯的例子哈，亚伯在十一章第四节哈讲到说。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我觉得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我就会比较快点来讲哈，不然我时间不够。亚伯，我们知道哈，亚伯献祭哈，亚伯献祭啊，因信献上更美的祭物哈啊，在神的眼中更美的祭物，也得到称义的见证啊，这是十一章第四节哈，很长的一节，但是呢，十一章第四节讲的就是这个。那我们大家对亚伯啊。对亚伯跟该隐的事情大家应该也相对来讲应该是比较熟悉的，所以我就在这边多做解释了哈。啊，这边说他得到这个称义的见证哈，得到称义的见证，什么地方看得到？在马太福音第20章35节哈。好啊，我被请这个玉琴阿姨为我们读一下，这边打印出来了。
马太福音，
在这个上面有马太福音23章35节，
在哪里？
讲义上有，你如果看得到的话。
我没看到。
那就时间关系，我等一下请读别的好了。
对。
谁看得到为我们读下来，23章35节马太福音。
哦，叫世上所流义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义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家的儿子 撒加利亚的血为止。
好，谢谢啊。他因信得了，因为他献上更美的祭物，得了称义的见证。虽然他被该隐杀了啊，但是主耶稣基督亲口说哈，从义人亚伯的血起啊，这是世上所流义人的血要归到这些犹太人哈的身上哈。那从义人亚伯，所以亚伯被称为义人，被称为义人啊，就是因为他因信献上美好的祭物哈。那第二个例子呢，讲到以诺，这些都是洪水以前的现今见证哈。啊，有三个，亚伯、以诺跟挪亚哈。以诺大家比较熟悉哈，以诺呢啊，以诺因信啊，他与神同行哈，在第五节里面讲到哈，他说已经得了神喜悦，在他被神接去之前，以诺是唯一，以诺是少数的啊，没有经过死亡就直接被主接去的人哈。但是经上说他在他被接去以前呢，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就是因为他在这世上存活三百年，他与神同行三百年啊。什么叫做与神同行呢？就是他所做的一切是讨是神所喜悦的，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呢神就把他接去了，神把他接去，这是一个信心的见证哈。挪亚当然我们家就要更熟悉了哈，挪亚因为他信啊，因为他信，他就存着敬畏的心哈。虽然遭受全世界的人嘲笑哈，没有一个人相信他所相信啊，他仍然什么按照神的吩咐哈，照了方舟，承受那个从信，就是他顺服这个神的顺服神的旨意哈而来的义，这是挪亚啊。好，那下面呢？在西章的八到十二节里面哈，就让我们看到哈亚伯拉罕啊，在西章里面很多地方提到亚伯拉罕哈，这是第一个地方提到亚伯拉罕，在第八到十二节里面讲到哈亚伯拉罕，我把它称为亚伯拉罕信心的第一个见证哈，第一个榜样是什么样的榜样呢？是他蒙召啊，蒙召就遵守啊，就按照神的命令哈出去的信心啊。这个第八到第十节啊，玉馨还找到了吗？
我有好。
好，为我们读第八到第十节十一章啊。
好好，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
哦、先停到这里，听下面一段啊，先停到第十节哈、这三节八到十节的经文哈啊，很简单的描述，当然你要看这个细节的话，创世纪里面非常仔细的描述哈，在希伯来书里面还是很简单，把它很简单的这个归纳一下哈。这边让我们看到哈，亚伯拉罕有三个家乡，明白我的意思吗？亚伯拉罕什么叫亚伯拉罕三个家乡？亚伯拉罕的第一个家乡是他居住的乌尔哈，他被呼从乌尔呼召他出来，这是他的第一个家乡，对不对？第二个家乡是什么？是神所应许他的哈。当然在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但后来他知道了神要带领他到迦南去哈，这是他的第二个家乡。但是他在迦南的时候，他也是什么，也是寄居的哈，他在应许之地做客啊，那可以说是他在乌尔居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后来他的下半生时间比在乌尔时间更长的哈，是在迦南地。但是他在迦南地他那时候呢也是住帐篷在那边做客。那第三个家乡是什么？就是在这里的啊，天城啊，就是神啊，他所等候的，一辈子没有得到，但是他凭着信心，他知道他会得到那座有根基的城啊，就是神所经营。所以这是这边看到亚伯拉罕的三个家乡，也看到两个迦南。什么叫两个迦南？一个迦南是地上的迦南。 地上的迦南地，他在那边的地方，一直到他死。这个迦南是什么？是天上的迦南，天上的迦南。三个迦南，有两个迦南。那我们后面的经文你还会看到，还会看到这个是他的属灵的光景，也是很多的信徒人的属灵光景，他们盼望那座神所应许他们的，也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天上的家乡，天上耶路撒冷，天上的那座已经有
根基的城。
下面两节呢，十一到十二节呢，十一到十二节我就没有打印出来，这是他接受应许的信心，我这边没有打出来，不过好，还有点时间，我们可以请谁为我们读一下这个十一到十二节，请小鹿为我们读十一到十二节好了。
好，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够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
好，听到这里，好，这边呢，让我们看到，他因信，因为信什么呢？信上帝的应许，他们就得到众多的后裔。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又不需要解释，那唯一要提的是，这边，如果你看这个和合本的翻译，当然很显然你会看到，你会了，这是撒拉的信心呢，是撒拉也信，撒拉也信。但是呢，其实解经书还有这个各种圣经的翻译，都有两种说法，有的地方呢，像大家比较熟悉的 NIV 的 英文 NIV 的翻译，他就这个就把它翻译成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的信心。所以呢，按照语法来说，这一句话，这句话的主词是谁，不完全清晰，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和合本是认为这个主词呢是撒拉，是撒拉的信心。 NIV 还有很多其他的翻译，和本的翻译也这个认为是翻译成撒拉的，也不是只有和本，两种都很多，就是因为它不完全清晰。但我是这么说，不管你是认为是亚伯拉罕还是认为是撒拉，即使认为是撒拉的话，我们也要说，撒拉的这个撒拉后来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信心，是因为他受到亚伯拉罕的影响。从这个创世纪的记载里面看到，撒拉起初是没有的，撒拉起初这个信心在这方面信心他比亚伯拉罕软弱得多，但是后来受到亚伯拉罕的影响，所以这个当然也让我们看到一个家的头，一个家的头对会有多么大的影响，会有多么大的影响。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十一章的十三到十六节，这边讲到超越地上盼望的信心，超越地上盼望的信心。这十三到十六节我们首先来看，这是信心的功课，就是他们都跟像亚伯拉罕一样，他们都是望见亚伯拉罕所见。十一章十三节，十一章十三节，还有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六节，我们请温阳为我们读一下，好吧？
读不到去。好，约翰福音是吧？
先读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
好，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六节。
约翰福音，我打开约翰福音了。第八章，打着。约翰福音第八，
你们的祖宗。
八章五十六节。
好，第八章第五十六节。你们的祖宗 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欢乐。
好，谢谢啊。这十一章十三节说哈，这些人哈，刚刚所提到这些人哈啊，包括亚伯拉罕，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啊。他们虽然他们凭着这样的信心哈，虽然在他们死之前都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哈，在亚伯拉罕身上他并没有真正得到迦南地哈，这样以色列人后来进入迦南地是他的后裔哈。啊，却从远处望见，而且欢喜迎接。当然，这里面还有这个所应许的哈，当然还不知只有这个世上这个地土啊啊啊，神所应许他的哈，神应许他的后裔哈，他的后裔要成为这个万国的祝福哈，他要生养众多哈，他要有很多的后裔，这些哈，这些都是神所应许的哈。这里面有很多，有一些他在世上的时候。我们也是如此哈，我们在世上的时候会得到一些福分啊，然而有很多的福分啊，很多的应许呢啊，不一定是在我们今生得的哈，啊，但是他却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哈，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哈，这些信心哈，是超越我们地上的盼望的信，超越我们地上的盼望的信心哈。那约翰福音哈也说到哈，亚伯罗汉欢欢喜喜仰望他的日子啊，就看既看见了，就快乐哈啊仰望哈仰望，这就告诉我们哈，这是我们在讲概论的时候讲过哈，主耶稣基督哈，主耶稣基督里面哈的末世论哈，我们今天就活在这个末世里面哈，活在这个末世里面，在主耶稣第一次来。跟主耶稣第二次来中间啊，就是这段时间叫做末世，我们都是活在这个末世里面，这里面有一个 reality， 有一个实际是什么，就是英文所谓的 already but not yet， already not yet， 中文翻成已然未然，我们都活在这个已然未然里面啊，十一章的十四到十六节啊，我刚刚是否看到陈敏，是陈敏在不在，陈明，如果再请陈明为我们读，
在、啊、我的静音了，
没好，没问题，为我们读十四到十六节来。
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这是一个已然的未然 的实际哈。说这样话的是表明自己要找个家乡，他如果想念所离开的家乡哈，比如说这个乌尔哈，亚伯拉罕如果想要想念他所离开的，想念乌尔的话，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然而他们却不啊，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啊，就是在天上的啊。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啊，因为他们这个想法是真实的啊，是不会落空的。因为什么？因为神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哈、啊，神已经预备了。所以呢啊，这是实际啊，虽然这个是已经已然哈，是神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哈，然而他们在这个当下还没有得到啊，未然，但是呢，这是无比真实的，无比真实的哈，啊，将来一定会得到。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离世之前跟门徒说啊，说我去到为你们
预备地方，
有本预备地方啊，你们啊。你们可以放心哈啊，我已经为你们预备好了哈。你们当你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啊，你就跟我在一起啊，你就可以住在我为你预备啊。 下面这一段呢，十七到十九节哈，就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信心的另外一个榜样啊，这是他信心的至高的榜样哈，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哈。那这一段，这个也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所以我们就不再看经文了哈，不再看经文。这边这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哈，这是对他的信心的一个最高的试验哈，至高的试验，就是要献上他的独生子哈，献上他的独生子。然后这一段里面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哈，当他献上独生子的时候，他为什么愿意献上呢？啊，因为他想到啊，先前哈，在以撒还没有生，甚至撒拉还没有怀孕的时候，神应许他们要生子的时候，就跟他们说哈，啊，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
嗯，
不是以实玛利，以实玛利比以撒更早生出来，可是呢，那时候神就跟他说，不是以实玛利，啊。神一方面责备他啊，责备他用这个人的方法哈，用人的方法啊，跟使女生的这个以实玛利。那神跟他说 ：“No， 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就是他神应许他的万国要因为他的后裔得福啊。这个是要从以撒生的，所以他这个时候虽然神要请他献上哈，他也相信哈啊，神也可以让他复活哈啊。”所以呢，他相信神的应许必然成就，所以他愿意顺服，所以他就因为这样，他通过了这个 pass 这个 test 啊，他通过了这个试验，也就经上说，他就仿佛哈、啊，仿佛从死里面得回他儿子一样啊，他就经历到这个，仿佛经历了这个以撒的这个复活一样哈 啊，这是亚伯拉罕信心的至高的榜样哈。啊，那当然这段经文如果要仔细的讨论的话，有很多地方可以讨论哈，但时间关系我们就在以作为这个信心的榜样来说哈，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啊。好，下面这个20到22节呢，谈到另外三个人哈，另外三个人的信心哈，以撒、雅各跟约瑟哈，还有谁可以为我们读一下这个？珊珊在不在？
在。
好，珊珊，好，珊珊在，请珊珊为我们读来。
好，二十节，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
好，这三节经文呢，其实上是关乎这个创世纪里面很多的很长的经文哈，很长的经文。我们先来看一下以撒跟雅各哈，以撒跟雅各一个为儿子，一个为孙子哈，来祝福哈。那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哈，当时的社会里面。这个一个人哈、啊，要从这个父母里面得到，从父母那边得到这个得到父母的祝福哈、啊，和领受产业的这个保证哈、啊，这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啊，至关重要的事情。所以呢，当我们看到这个以撒，先看以撒哈、啊，以撒为儿子为儿子祝福哈、啊，为这个雅各啊，为雅各和那个以扫。祝福的时候哈，我们先看创世纪二十七章的二十七到二十九节，谁为我们读一下二十七到二十九节？我没有打开，我现在不知道还有谁在。
我来。
好，请。
好，创世纪二十七章二十七节，他就上前与父亲亲嘴，他父亲一闻他身上的香气，就给他祝福，说：“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
好， 这边没有时间多详细的讲哈，重点在这个他为雅各祝福的时候啊，祝福他很多很多的事情哈，其中包括哈，愿你做你弟兄的主哈，弟兄。后来在27章38到40节啊，时间关系我自己读一下。这边讲到哈，以扫对他父亲说：“父啊，你只有一样可祝的福吗？”你当以扫知道说这个雅各哈，这个父亲已经为雅各祝福哈，没办法再为他祝福的时候，他就哀声痛哭哈。他说：“你们能也为我祝福啊？”啊，他父亲亚瑟说：“以撒说，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祝哈，他也有好的祝福，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你必依靠刀剑度日。然而呢，无法改变的事实是你必侍奉你的兄弟，到你强盛的时候，必从你颈项上挣开他的轭，挣开他的轭。”在这件事情上面哈，以撒的信心在哪里？以撒的信心在他必须要相信神的旨意哈，他必须要接受神的旨意。其实呢，在这个一生啊，在他们一生里面哈，在两个孩子没有出生的时候，神就已经告诉他们，小的要什么？小的要伟大哈，大的要服侍小的，大的要服侍小的哈。那我们今天时间关系，我们没有不需要不再多谈哈，就是在这个上面哈，显出他的信心。OK，happy 啊，好。创世纪啊，下面讲到这个约瑟啊。约瑟这边说，约瑟因着信哈，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啊，留下遗命。约瑟的信念在哪里哈？啊，这个神预言哈，神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哈，神对亚伯拉罕哈预言说哈，说那时候这个。他们才刚刚到埃及啊，啊，嗯，到了埃及啊，然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什么？他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啊，并且他们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这是400年之后的事情哈，400年之后的事情。然而呢？约瑟的信念在哪里？约瑟相不相信？
相信，
非常坚定的相信哈。这件事情，神既然这么说哈，啊，虽然是不在他在世的时候哈，啊，这400年之后的事情，但是他相信神所说的一定成就哈。所以在他要死的时候呢，啊，他就吩咐哈。他就吩咐说什么？当我们出埃及的时候啊，你要把我的骸骨啊，虽然暂时埋在这里哈，啊，要把他的骸骨哈，啊，带回乡去哈，啊，带回迦南去哈，啊。那这件事情成就了没有？
成就了。
在出埃及13章19节哈，啊，你就看到哈，啊，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因为。这曾教以色列人严严的启示，对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神所说的成就，这是约瑟的信念哈，这是一个信心的见证哈，信心的见证。那我们看到哈，摩西的信心哈，这段也算是蛮长的哈，23到28节啊。首先呢，23节呢，我们看到哈。这个摩西啊，摩西出生的时候，因为摩西父母的信心哈，摩西父母的信心，把摩西留下来哈，摩西存活了，这代表这是摩西父母的信心哈，摩西父母的信心，当然摩西父母的信心也从神那里来的哈，从神那里来的，啊，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哈，把这个孩子留下来啊。那下面24到26节就讲到哈。这个摩西的抉择啊，信心的抉择啊，有没有谁为我们读一下？快点读一下，我就不再点名，看有没有谁字。
我读吧。
好，
11章24到26节啊。
是。
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
好，谢谢。好，
是
觉得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啊。他因为啊，因为他看到这个将来的盼望，更好的赏赐啊啊，他就不会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啊，也不愿意啊继续在法老的家里啊啊，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啊。这是信心的抉择的见证啊啊啊！其实我们可以应用到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很容易就可以关联在这里啊。好，下面这一段讲到这个还是摩西哈，讲他信心当中的忍耐跟顺服哈，忍耐跟顺服啊。这边讲到说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啊，不怕王怒啊，是最后带着百姓出埃及哈。故事讲的是啊，不应该是这个第一次他离开埃及，他杀了人之后到埃及到旷野去哈，离开埃及到旷野去哈，不是，指的是这个百姓啊，神的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哈，他啊，虽然法老后来还是追杀他们，法老啊发怒哈，他也不惧怕哈，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哈，就因着信啊，因着就守或是立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哈，这是另外一个信心的表现哈啊，相信神所说的哈，你把那个牛羊的血涂在这个门楣上哈，让灭命的天使就越过去哈，就逾越过去哈，他们的长子呢啊，他们的长子就都得救了哈，都得救了啊，埃及的长子全部被杀哈，所以这是信心当中的忍耐跟顺服哈，对不起，我是必须要快哈。好，我们再看下面第七个哈，是讲到哈这个十一章二十九到三十八节哈，非常长的一段哈。这边讲到哈，以色列人喇合和其他的信心的见证哈，其他见证啊啊，在这个二十九到三十节哈里面讲到以色列人的信心，以色列啊。前面讲的这些啊是领袖哈，但是呢百姓呢也有信心哈，百姓也是凭着信心哈，所以凭着信心他们愿意哈，愿意跟着这个摩西哈过红海啊，愿意按照神的吩咐哈，虽然是一个非常人来对人来讲非常匪夷所思的一个方法哈，绕城七日哈啊，就征服了这个耶利哥哈，但是这些都见证哈，除了领袖之外，以色列百姓的信心啊。那三十一讲到喇合的信心哈，这个我们也是大家比较清楚的哈，喇合接待这个探子哈，所以他们全家就得救哈，这个也是见证喇合的信心哈。好，那三十二到三十八节讲到其他的信心见证哈，这个就很多了哈。那啊，我为大家哈这个。我使用的主要参考书希伯来书概论里面哈，有对这个三对这个几节有一个非常好的归纳哈，把它列在这里哈，请大家啊下课了之后可以仔细的去查考哈。好，这边呢就是三十二到三十八节是许许多多的其他的信心的见证哈啊，这边讲到说希伯来书作者哈，他必须要进行简略的处理，因为你看他三十二节他说哈，如果我要详细讲的话，那信心的见证他想起来太多太多了，他说如果我要一个一个讲的话，时间就不够了哈，时间就不够了，所以呢他就做一个简略的处理哈，必须要做简略的处理，所以在这个他说就在这些经文当中呢，简单列举了其他的人名和受苦的类型哈，受苦的类型表明信心的实际如何反映在行为当中哈，那这边有很详细的归纳哈，可以大家可以回去哈，比如说这几个士师基甸、巴拉、参孙哈、耶弗他哈啊，他们是记载在士师记的什么地方啊？大家可以回去仔细看他们的事迹哈啊，看他们在信心方面的表现哈。好， 大卫当然大家都知道，撒母耳还有众先知哈，众先知啊，列出众先知也不止这些哈。好，33到34节里面讲到哈，因着信哈，他们因着信就有这些表现，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等等啊，灭了烈火的猛士啊，这些都把啊这个作者呢啊这个阿格纳哈 Hagner 他能够查考的哈、啊、这些啊能够跟这些对上号的，其实呢还有很多无名的人，他们实际上也是有这样的见证啊，但是圣经没有记载的。他把它归纳出来哈，我们可以自己去查考哈，有哪些人是跟着可以对上号的哈，啊，破了刀剑的锋刃啊，啊，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在35节呢，讲到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哈，啊，是。哪两个？其实新约也有哈，在这边列旧约的哈，啊，好，35到38节哈，又讲到说其他的人哈，这些其他的人呢，他注解说，虽然看起来好像是失败，其实是得胜的啊，看起来从人看起来这些好像是失败的表现啊，忍受被严刑酷打哈，被严刑啊责打哈，不肯都苟且得释放哈，忍受戏弄被鞭打啊啊，遭到捆锁，遭到监禁啊，被石头打死，被锯死等等的啊，还有呢被刀杀啊，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等等啊，受穷乏困患难苦害啊，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啊，这些在人看起来都是好像是失败，其实是得胜的啊，其实是得胜的。这边我们归纳一下重点哈，我们要做一个要学习信心哈，要学习的最少有两点哈，我们要勇敢的征战，要真正的去征战哈，面对各样的困难各样的挑战的时候，我们要征战才能够显出勇敢啊，我们要忍耐才能够在信心当中得胜，有些得胜是我们当前的，有些呢是将来的，像我们刚刚看到的一些例子啊，看起来好像是失败的，其实是得胜的。那个得胜呢，是将来的得胜啊，是神所应许的啊，也就是经文上所称为的更美的复活啊，更美的复活是将来的复活啊，将来的复活。那在11章的最后两节呢，讲到哈、啊，讲到这个信这样的信心呢。是上代成全的信心哈，39到40节，再请为我们读一下39节到40节。
好，我来。
来，
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好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
好，谢谢。好，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啊，做出美好的见证啊，但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哈、啊。这个应许在这里哈、啊，在原文里面就是单数，前面的提到的应许啊是复数的，很多的应许哈、啊。这里面特别讲到。这是单数的，所以这边的这个应许是什么？
对每个人。
这边的应许就是主耶稣基督哈、啊，这些人都信得了美好，但仍未得到所应许的，就业的这些人哈、啊，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啊，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哈、啊，这个对当时的读者和对我们来说哈啊。啊这个更美的事呢啊，是我们已经得到了啊，我们某方面已经得到了，某个程度来讲我们已经得到了哈、啊、但是对当时人来讲哈、啊、对就业的时候来讲哈、啊、这些更美的事哈、啊、是将来的啊，但是他们今天主耶稣来了哈、啊、 主耶稣来了，他们就跟我们一样得到哈，他们欢喜的迎接哈。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呢，主耶稣所带来的福分，他们也跟我们一起得了。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也还没有得到的，他们跟我们一样，都继续在盼望啊。他们在这个层面上，他们跟我们一样，也是这个，也是 already but not yet 哈、啊，也是已然未然的哈、啊。然而最终呢，就是主耶稣基督要再来，将来新天新地的盼望哈、啊，啊，将来新天新地的盼望。最终呢，众圣徒从旧约到新约的圣徒，我们都要什么？都要一同被成全，都要一同被成全哈、啊。我们将来都。将来所有的圣徒，所有被神所拣选的，都要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同得应许，同为后世，啊，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哈。那我们也看到哈，这一章从一开始的哈，十一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到这个结尾的这两节39到40节哈，啊，这个经文都是为了坚定我们的信心哈。让我们有这个有什么样的信心呢？我们确定会得到尚未得到的应许。我们有这个把握啊，我们有这个把握。虽然未见哈啊，虽然啊，这些是我们所望的是有实际的啊。我们虽然我们未见的事情，但是未见的事情我们是有确据，我们有确据啊。那时间关系哈，这个海德堡奥林达我们就不再看了哈。大家有空的时候回去可以看一下海德堡奥林达21问也讲到什么是真的信心，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答哈，大家可以回去做参考啊。好，12章就呼吁中心指定信仰哈。啊，我首先来看哈12章1到3节啊，这边是要告诉我们哈。接着这个11章下来，他说：“我们既然看了这么多的见证人之后，哈，所以，请玉琼来为我们读一下。这所以赫尔本没有翻出来，但是这是 Miss 赫尔本
在哪里？
对，
啊，
从这开始，我们既有啊，1到3节，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
谢谢啊，这边讲到哈赛跑的比喻哈，新约圣经很多地方啊，保罗也喜欢用这个赛跑，用的运动来做比喻哈。这边很明显的是一个赛跑的比喻哈。他说我们要啊，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哈，啊，像云彩一样哈，那么多，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哈。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我们才能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这个赛跑的比喻哈，这些罪呢，一个赛跑的人呢，身上啊一定要尽量减少身上的担子哈，你身上背的东西越重哈，你就越不容易跑得快哈，越不容易跑得快哈。我记得我当兵的时候哈。在台湾每个人都要当兵哦，当兵的时候我们有这个武装赛跑哈，什么叫武装赛跑？全副武装赛跑哈，那个跑起来跟你这个跟平常赛跑是很不一样的，你身上背那些东西就重得不得了哈，对，这个武装赛跑能够得到冠军的是很厉害的哈，啊，这边就是告诉我们要把这些东西都放下来哈，啊，什么东西要放下来呢？那些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有没有放下来？啊，要存心忍耐哈，啊，这是一个长跑，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哈，怎么样做呢？我们要仰望那个为我们信心创始中的耶稣是我们的信心的创始成功者哈，他是啊，我们的信心是他赐给我们的哈， 他也继续保守我们，英文翻成这个他是这个 author of faith and sustainer of faith， 他赐下信心也成全我们的信心。我们只要仰望他，不管我们遭遇到这么困难的环境，我们都能够从他里得到帮助。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他耶稣基督是顺从跟忍耐的至高的榜样。非常非常多了，我们今天时间没有时间仔细的展开，但是呢，重点是我们要思想，当我们每思想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不管我们受到的我们多么困难，我们必重新得力，必重新得力。希伯来书第三章开始的地方就讲，同门天召的圣洁弟兄，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也是我们的大祭司，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思想他的时候呢，我们跟他求，他就一定帮助我们，我们也从他来重新得力。今天的讲道也提到，这个他我们从他那里可以得安息，可以从他那里得安息，因为他的是轻省的，他帮助我们，他帮助我们。第四到十二章的四到十一节，是有关这个神的管教，有关神的管教。那这段我就很快的看过去，因为这段经文呢，我记得我们在讲概论的时候不止一次提到这段经文，我们第一次在讲这个米大士的诠释的时候也是用这段经文来做例子，所以我们今天就稍微问一下就好了，但是不是表示说这个不重要，只是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个十二章第四节说，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这个对尤其是对当时的这个对当时读者来说，他提醒他们，警告他们，说你们要坚持下去，你们因为当我们想到这个思想那个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当我们要思想这个主耶稣基督的时候，要想到像主耶稣为我们殉道，为我们死，当时的这个读者，尤其是对当时的读者，我们其实也可以关联在这里面，对当时的读者来说，因为这个我们在概论的时候谈论很多，所以这边不再多讲，他们其实受到很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受到很厉害的逼迫，所以他们有些人想要背道，想要回到原来的犹太教信仰里面去。他说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什么叫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他们还没有殉道，但是呢他们的情况有可能会当时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已经看到他们遭到的逼迫患难还会更加的严峻，所以他们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他们要有这样的准备预备好来面对这更严峻的逼迫，如何来面对，要仰望，要靠主，要靠主。那下面这个第五到第十一节就讲到这个神的管教，那我们就稍微温习一下就好了，这边讲到神的儿女可能会因为神的管教而受苦，我们的苦难有时候是我们受惩罚，但是有时候是因为神的管教，神的儿女可能会因为神的管教而受苦，那管教的时候不可灰心，被神管教而受苦呢，其实有很多的积极的结果，有很多积极的结果，首先呢证实我们是神的儿女，你仔细回去看这段经文就会看到这些意思都很明显，当我们被神管教的时候，就证实我们是神的儿女，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就是失子，我们要得生命，当我们受神的管教的时候，虽然当下我们非常痛苦，然而我们要 经过这个试炼之后，我们要得到生命，得到益处，我们要在圣洁上有份，我们要得到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最后在十二章的十二到十四节里面呢，有一些劝勉，这个作者就回来劝勉他们，要他们奋力追求公义。在十二到十三节里面他说，所以你们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既然知道这个神的 从神那边要得到，在苦难当中，我们如果顺服的话，我们会得到这个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他就勉励他们，说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他们经过长途跋涉之后，他们要可能非常的劳，非常的累，这个手都举不起来了，腿也发酸，那在那边鼓励他们说，你们要仰望耶稣，从他那边得力，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道路弯弯曲曲，我们自然的道路都通常都是弯曲的，我们要努力把这道路修直修平，让这个瘸子走在这个，瘸子如果走在这个弯曲的道路上面，他就更容易歪脚。这个歪脚呢，在七十四译本里面，这个七十四译本里面这个歪脚呢，实际上是这个，这引用这个以赛亚这个箴言书四章二十六节，我这边列出来的是这个俄不是七十四译本但意思差不多这个这边这个两在这两段经文实际上是引用这个以赛亚书跟箴言以赛亚书三十五章说，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筋稳固箴言说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七十四译本里面这个歪脚实际上是他的意思呢，这个七十四译本的翻译是脱臼的意思就是瘸子呢走在这个弯弯曲曲道路上面他就可能会这个不但得不到这个痊愈反而会怎么样，反而可能会脱臼会这越来越惨你们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把道路修直修平把道路修直修平我们就可以走在这个道路上，可以走得好我们可以平顺。下面的一个劝勉呢，这个第一个劝勉是要我们奋力追求公义要把这道路修平修直。第二个劝勉是我们要追求和睦跟圣洁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那这边也让我们看到这个意思很明显大家都知道我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且要追求圣洁。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到第九节，就是天八福里面讲到只是这个顺序反过来，他说清心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就是圣洁，清心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清心的人必得见神。人和睦的人，我们为什么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因为使人和睦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反过来说也是一样，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必然要与人和睦要与人和睦。最后一个警告到十七节里面有一个警告我们要警告当时的读者，也警告我们要谨慎要忠心，彼此守望彼此守望。十五节说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搅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这边呢，这边是讲到这个群体讲到群体群体性英文 NIV 翻译这两句话都是怎么样开头说 See to it 有第一句话说 See to it that no one misses the grace of God 所以是我们要彼此守望要彼此鼓励。希伯来书前面讲的第十章二十节说要彼此相顾 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我们在弟兄姐妹当中我们要谨慎，不单单为自己谨慎，而且呢也要彼此相顾，要彼此守望，恐怕不要恐怕有人会离开，会离开神，失去了神的恩，被淘汰了，被淘汰了，也恐怕有毒根生出来，任何一个东西的毒根生出来都会影响，会影响其他的人，毒根生出来会搅乱我们，会叫我们众人沾染污秽。这是出自生命记29:18，是唯恐你们中间或男或女或族长或支派长今日心里偏离耶和华我们，偏离耶和华我们的神，去侍奉那些国的神，又怕你们中间，这就是恶根生出来，会生出苦菜跟阴尘来。最后的16:16-17呢，时间关系我们不再读了，这边也讲到以扫，以扫的见解。我们刚刚其实在看那个看那信心伟人的时候已经提到了以扫跟雅各，这是让我们来做见解的16:17。简单的说就是以扫呢，虽然到那个时候他还是没有真正的悔改，他的伤心只是因为他失去了祝福，失去了祝福，而且呢他也没有这个 second chance， 因为他的名分，长子的名分他已经卖给那个雅各，卖给他的弟弟了，所以这是希伯来书作者在这边呢，把用以扫的这个例子来为我们做见解。对不起，我们时间已经超过了，所以这个就停在这里。那有三个思考的问题，我们大家一起来思考。第一个问题是有关信心的这个学习的这一课，有哪一方面是对你，比较有启发或者比较有帮助的，我们一起来思考。第二个问题呢，可能比较有挑战性。这个希伯来书11里面，列举了旧约的许多的人，包括那些士师，其中有些，有很多人在道德上是有缺陷的，但是他仍然名列信心的伟人。那我们一起来思考他们的信心的表现主要是在哪些方面。第三个我们一起来思考的问题，是主耶稣在哪些方面是我们这些奔跑路程之人的完美的榜样。仰望耶稣对信徒的打错了，对信徒的意义及重要性如何，这是我们一起来思考的三个问题。我今天就停在这里。有没有什么补充或是什么问题的？